你那能跟人家道场，纵使失时，台子稍微高一点就爬不上去，看也丢，假也丢，你就会受这样的苦。为什么？前世因缘就在这个饮食过患上，不知实相，不知实相，放纵我们的业习啊，贪婪不舍，贪婪不舍。就自己身为人身的时候呢，你的德性好不过罗刹恶鬼。你要看看我们的德性，吃起来那个样子啊，那个狼吞虎咽的样子啊，那个喳喳作响的声音，喳喳作响的声音，那都会影响真正在六道当中来来去去的啊，来来去去的天人大众，他会觉得这个臭秽不堪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相，看不到这样的相，却一直爱着在三寸之舌的美好味道上，不正观这个实相，却怎么样？却贪染自己的习气。所以，我们受戒的人上厕所都要怎么样？三坛子，不是真的有鬼神趴在那个厕所饮啖那个臭秽的水，而是呢借由三坛子这样子的夜习的修正，而让你的正观一念慈悲心，知道有恶鬼道一类的众生，他以这样臭秽的水为食，你要告诉他们：抱歉，我实在是需要借这个地方一用，你们是不是移开？这个目的要修什么？修慈悲心，用慈悲心为因，才可以成就圣道。你根本不管他们啊，根本不管他们啊，好爽！你做一件很臭秽不堪的排泄动作，却觉得哦，总算舒服了，你就满足于这种感受。好，以后你会干什么？你以为厕所那些鬼神都哪来的？都是这样来的。你夜因在这里造作习气久了之后呢，果就在那个地方受生。对不对？乃至于在粪堆里面的蛆是哪来的？是这样来的。在这边饮食这件臭秽的事情当中呢，贪婪不舍，以这个业因而招感那样的果来的。啊，招感那样的果的。你如果去诵过那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些相啊，都会让你真的会告诉你，在道场里面很多的威仪，都是告诉你要做这样的正观的。告诉你真，而这正观不是我故意扭曲我的知见，而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然你以为众生这么多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么众多品类差别？是这样来的，这样来的，辨别你的心嘛。何况改过这个观察以后，你真的那样做，心柔软了以后，心常常住什么心？慈悲喜舍的心。以这个正因，你都知道临终必定善念往生。对不对？于是对生死你还会有畏惧吗？还会有畏惧吗？不会有畏惧，不会有畏惧。所以依着这样子的业因缘呢，你就能够啊，把心都放在哪里？把心都放在度众生上面，对众生做有利的事情，以此功德呢，回向法界一切的众生通成佛道。或者你根本心都在这个追求的过患上，产生这种种种的防护的过患啦，轻边怨啦，追求积极的过患等。更不要说第六无厌足的过患。无厌足过患底下怎么说呢？如诸国王等据国都大邑，不安详喜足，乐征战兵戈，击鼓吹角背，挥刀放毒矢，车马护冲驰，使血肉横挥横飞，伤身或致死。到这边算是一段，底下是一个譬喻啊，达多入泥犁，亦有五百顶，这是个公案，是个故事哦。那这个故事，各位请去看啊，请去看。大智度论的故事里面有这一则啊，达多是一位这个太子啊，太子，他就是这样子，为了五百顶，为了去五百顶是那个算国都大小的一个，他为了要。因为他是一个大国了，其实已经不需要去侵夺那个小国家，可是为了要侵夺那个小国家，他的国就是入地狱啊，因为呢屠杀无数的原因，屠杀无数的原因，这就是这个因素。好，那以下我想这段文非常简单，就是说你纵使像这个国王拥有国都大邑，可是呢真正有多少享有这么大福报的人愿意安享在他的国都大邑里面好好的办道？不会有。今天早上还在听那个弘印法师讲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他就举到那个阿育王前后两段，前段呢就是为了要征战统一整个印度，造业无数，杀人无数啊。可是当他的儿子跟女儿两个分别出家了以后，他就知道，诶， 为什么佛法会让我宝贝的儿女都出家了？所以呢，他也去呢了解佛法，于是知道因果的过患，于是呢就像老师问说，怎么样能够让他自己不要造这个业报？那于是呢就开始皈依，那从此以后就变成仁慈的国君，就变成历史中身为后半段的白阿育。可是他有今天讲到一个故事，是说啊，到了晚年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儿女辈都出家了，那就变成什么？他的另外好像庶出的啊，庶出的子女掌权了。掌权了以后呢，因为阿育王还蛮长寿的，他就啊就把阿育王怎么样软禁起来，所以他的晚年很可怕，非常可怜的，没什么饭吃。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手边只剩下一个烂拔蜡。他那个时候还心心念念讲说，我已经快死了，我可不可以做最后一份功德？于是他拿给旁边帮他助念的一个比丘说，这个我手边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们这个寺院的比丘，可不可以帮我平分给你们寺院的500比丘啊，几条烂拔蜡被他分给500个比丘。那弘一法师就举这个例子说，最后呢他们为了让这个阿育王呢做这个功德呢，于是就把那个拔蜡磨成碎粉，放在那个粥里面搅一搅，让大家吃。于是呢，用这个所有比丘受供的功德呢，替他做助念往生，用这样的功德，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过患。一个喝诈一时的人啊，不安于喜足，好好的办道，临终也因为无常因素，获得只有一个烂拔蜡供比丘。啊，以此功德想要求的一个安稳的生死之道。你看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恐怖了，可是却只有这样的一点本事的时候，你作何想象？作何想象？这就是无厌足的过患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呢再来做临终的审判，这是划不来的事情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不自在，就是为了饮食因缘这件事情的不自在。那不自在者，换作我们今天这个在家人来看的话呢，就是为了要讨一份饭吃，有一份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受用你每个月开销的饮食所支出的话呢，你就会有种种的不自在。他说为王臣所使，就是说你要这个在王臣底下呢服劳役嘛，对不，接受他的使唤嘛啊。那他叫你干嘛？他叫你去讨伐监牢臣，比如说呢他叫你去卖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明明我都知道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可是你就要卖。那你要卖那个不好的东西，于是你要满口怎么样妄语啊？啊，我们今天就知道了，你要满口妄语，就为了要销售一个你自己根本知道不好的东西，你就为了一口饭吃，有这份工作，你必须要去造业，而造业的结果也是不好。可是你不去造这个业，没有这份工作的收入，我的生活也过不去。你看两难嘛，两难嘛，这就是不自在。那么当时因为都是吃公家饭比较多，所以就以这个当小兵啊的不自在来做因缘来做解释。他说呢，如果你被你的大王啊驱使去讨伐别人的城，那呢你在讨伐别人的城的时候呢，被熔铜就是把那个金属熔成热浆，从那个城门上倒下来啊，倒下来，你可能被熔铜所伤，你可能被铁弹打中，然后呢冒着那个死石。石就是剑，石就是那个石头，乃至于锋利的刀刃所伤，乃至于会致死啊。苍忧者就是做弄臣一样，就是要讨别人的欢心，对不对？作践自己以讨别人的芳心，做苍作忧啊，做苍作忧，这样子呢屈人膝下，这样子呢受这个卑贱之苦。可是为了什么？为了贪食而忘吃，为了贪这一份生计，却不自在的必须要遭受这么多的耻辱，这种种的不自在。如果你今天贪这个口，而你今天的造作却受这么多的不自在苦，是不是划得来？而这不自在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今天在工作上你计较万端的时候，计较万端的时候，别忘了你所谓者何，所谓者何，你心的计较，真要计较，你应当在哪里计较？你应当问，每天晚上做网课的时候，你就要问：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你见第一滴了没有？对不对？应当要这样问，而不是说我的户头是不是又增加了10万块钱？不是这个，你也不要忘了，10万块钱纵使进入了口袋，他的辛苦，他的不自在，过程当中因着不自在因缘所造的业，当是什么因果？ 你这样去思维一下，就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用心。这是第七个，思维不自在。第八个，起恶行，因为为了要去受用饮食的造作，你呢会造很多的业。他说，三业作诸罪，死时重病逼，受无量苦困。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病，多半经过因果关系都是因为杀生来的，对不对？会有很多病因缘，这一生会有很多杀生来的。所以很多人为了要去让自己的病因缘能够解除呢，就去放生。不要忘了哈，放生也是为了来生的啊，能够有个健康的色身，对不对？是为了增上生而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不自在，懂吗？别忘了，你今天病因缘的受果是前生无始劫来累积现在的现行，还不是前一生而已啊，还不是前一生而已。你如果这样的思维，如果你希望你今生的放生这件事情是要跟这件事情交换的话，跟这件事情交换的话，那么这一念心他所做的功德立刻怎么？立刻就减少，而且转成下劣，转成下劣。你不晓得放生是护生的根本，是不侵扰众生的法尔之行，不是为了要替换任何你的色身因缘，乃至于色身根本不可爱。修圣道者所为者，不为了换取更好的下一生正义恶报，而是为了出三界，而是为了得圣道，而是为了见第一地，对不对？你能够办到这几件事情之后，你再来受生死，而不会再被任何病因缘的苦因缘现前而会有苦。今天我就是会因为我的病苦深以为苦，而不去修道，却依着做功德来换取增上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恶作，就是一个恶作，应当这样子观察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我这辈子拜佛也很非常恭敬啊，早课晚课没有一堂缺过啊，临终的时候呢，大病现前，许多许多高僧大德啊，包括我师父，至于老法师在内，他的晚年病痛缠身啊，病痛缠身啊，啊，但是呢，很多人却很高兴啊。为什么很高兴？这么大的苦，我这一生都这样受了，对不对？这样受了，很感谢佛菩萨，重罪轻报。如果不是这样受的话，我不晓得还要受几世的生生死死。是这样思维的，转变思维来受这个受，这个受变成是道粮，而不是什么逼恼。这是修行啊，而不是说我要去转换这个果报，不是交换这个果报这样的思维而来的。三业造作你怎么去想，乃至于呢，你如果不正当的去应对的话呢，临终欲尽现，就是会有那个牛鬼蛇神呢来拿链条牵你去受身，乃至于呢你会感觉到啊，感觉到被三炎压着，全身好痛，肢节分裂啊，肢节分裂，那都是很真实，有很多人在死亡时候的感受啊，被倒悬啊，倒悬在那个山底下啊，倒悬，然后呢，全身的不舒服，乃至于呢，倒悬之后呢，整个人坠落。其实坠落其实是地大分散的感受。如果你今天常常观四大的话，你就知道四大每一大的分散都会有种种的觉受，而那个觉受都是妄想而已。你不会感觉到你坠落，然后呢拼命看到有很临终人去抓，不要把我丢下去，他丢下去了之后他就哇大叫，这些种种的苦因缘现象，苦因缘现象都是什么？都是你生生世世依着饮食种种的追求，造作错误的三业，升起的现世报，或者是呢三世的果报，啊三世的果报，啊这样来看，由此可以见什么？见平生的恶行毁布而舍命。但是呢，千万不要到这个时候才正观，平常的时候呢就要看，平常就看。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你去给人家做临终助念，其实不是做功德来着的。是以别人经过生死这件事情来正观你生命的实相，去观察他的相似法性、平等法性。今天是他，来日是我，对不对？ 当我色身变坏的时候呢，他的临终的那个相可能比他还惨。任何人的四大毁坏善灭的时候，就是这副德行，被哀嘛，叫无悲。你要知道这样正观，所以呢，要在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修正自己的正念，用这样子来减少不当的追求的过患。所以以上六种思维，就是要来修正你追求饮食这一件，只是为了要滋养色身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却造作万端，所看到的六种过患，依着六种过患的正观而去修正你的三业造作。好，三业造作。那么三业造作完之后呢，要怎么样正观呢？底下就说正知之意。他说以断食之生目的在哪里，请把底下用红笔画起来，令修己犯恨。犯恨就是清净所缘的三业造作，谓之犯恨。犯恨者就是不受恶果报的啊，不受恶果报的三业，谓之犯恨。所以断食只是为了要滋养这个身体，滋养身体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有时间啊，有这个福报的时候呢，烁烁的去修集犯恨。当你犯恨已立，所作已作，你知道已经不会有恶因缘受以后的恶果报了，对不对？你就知道尝到涅槃的味道，你对生死无惧。涅槃者就是对生死无惧，因为为什么不再受生死苦的牵扯？你对生死这件事情呢，根本稀松平常的看待，稀松平常看待，你就说我与这个系缚无缘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思维如上的过患，啊，如上的过患，过患者就是要修正自己对饮食这件事情的种种自信妄想，啊，自信妄执的想法。那么你不得不还是要去吃，所以你吃的时候呢，应当用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如食子一般，就好像吃自己的儿子一般。今天我如果死了，我儿子会死得更惨，对不对？今天呢，他以牺牲他自己的色身来长养我色身能够存活，是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功德回向给包括我孩子在内一切法界众生，应当要这样子办到的。所以食子者不要想那个恐怖的东西，对不对？是要想受用饮食应当有的感恩的心，然后呢，办到的精进不放逸的心，是要提起这样的善根来这样子自己做愿，自己这样思维，而不要去随着香味触的种种美受而去呢造作万端，而不知道这会在后头呢受种种业果的牵缚啊，牵缚。好，以上就是正念正知，正念以上八种过患，正知色身受用饮食的目的就是修犯恨，不得不的受用饮食要观如食子一般的以感恩心来受用，烁烁精进不放逸的办到啊，用这样的心。所以呢，饮食一样吃啊，一样的吃，一口一口你就去观察正受用转变，对不对？然后呢，积极防护等等等等，这八种比我们一般斋堂的五观想还要多啊。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教给我们的八种饮食正观，这就是量，量者就是正确的认识。你要对饮食做以上这八种正确的观察，谓之瑜食之量。在受用饮食的时候，要做这八种正确的观想，修正对饮食不当的造作，转饮食的因缘成为半道的资粮，这叫做瑜食之量，如是正观。好，以下有一段我快快念过哈，它是给一般出家人讲的哈，求师的方轨，就是说轨则啦。我们去化缘哈，化缘托钵的时候呢，应当有底下的轨则。他说，念施主财力。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量施主的能耐来去受用他啊。如果他今天很有钱嘛，对不对？他给你多一点，你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他这个是他唯一的资粮啊，你把他都拿了以后呢，啊，除非像大家是为了要度那个老妇人，已经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啊，纵使是一波收饭，他也要化他的食。做他的福田，除了这种特别的因缘之外呢，否则是要看施主的财力啊。 财利者是要能够知道我今天托钵于他是要与他做什么，与他做福田。你要能不能做他的福田要看你有没有修行。如果你今天受他的一波饭而你自己没修行的时候，他这波饭有没有功德？对他而言就没有功德，就没有功德。人家要有功德是成就你的修行，成就圣道。你如果成就圣道，他纵使是一波饭就会变成无量无边，对不对？这就是思维财力。财力有两个意思，世俗地是他的能耐，他能够布施多少，量力而为。好像这个经上就有说啦，一个乞丐女啊，她布施，她在她发达之前呢，只有一两金，她就以那个一两金布施佛陀，最后她的福报长养了，她就给了一百两金，她就觉得说我应当怎么样做大功德，可是佛说你前面的一两金功德大过于你现在的一百两金，这就是财力的差别，这是世俗地上来看。而圣义地上来看呢，就是告诉你，你受人家一波饭，你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做人家的福田，要这样思维。那么求机大艰险，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的功德去受这样的福报的话呢，你呢披毛戴脚还呢、披毛戴脚还，以养亲属供，悲心而奉我。人家本来这一餐饭是可以给他自己的亲属受用的，人家一念慈悲心供养于我，为求圣果故。他可能求增上生，可能求决定圣道，对不对？他可能求这样的功德，所以呢，这餐饭供养我，对他而言如割皮肉苦一般，刺血拔毛苦，而我怎么样，却怎样受用这一餐？没有，不是我种出来的道啊，不是我辛苦去赚钱换来的一波食，我却在此安然享供，焉可不修行以报施主恩啊？令彼获圣果，对不对？所以人家是这么大的辛苦，人家你看啊、去上班赚那么一点钱，对不对？受了多么多的卑贱的不自在，却用来供养于我，而我却在这边安然受用。如果不好好的办到令他的圣果成就的话，如何对不起众生啊？如是这般，本来这一波饭或者是这样子的受用的财货可以养他的亲属的，可是他去悲心来供养于我，用这样子的相对状况来思维，能够令施主呢得圣果，大乐光热啊，乐光荣，就是让他真正受大的利益的意思啊。所以呢，你去托钵的时候呢，应当用什么心呢？用月欲之心。月欲者就是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没有减责啊，没有减责，你就是次第起食啊，次第起食，心呢不会去分别他是有钱的，他是没有钱的。你只要有一趟托钵的经验，下去都知道第三家他煮的菜比较好吃，所以你就跳过第一家第二家到第三家去，要不然你托了第一家第二家钵已经满了，到第三家好东西却只有拿一点点，你就发觉很划不来，这就是非越狱之心，因为心不清净。所以呢，托钵的心呢就要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样，它根本没有减责的普照每一个家户，可以普照每一个家户，荡涤身心净，安住于惭愧，离骄慢邪命，不要有不当的妄想，不要说啊，我是比丘，我是出家人，我应当要受大家的供养，没有这种事情，都是惭愧生。今天呢，你没有办到，所以呢，你不能有天人送供，所以你还不得不要来这边托钵，你要这样想的，这是安住于惭愧，离一切的骄慢邪命。不，但是呢，也不自举轻他，不自举轻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看同样去托钵的人受用的多少。啊、哦，我比较多啦，他托钵的比较少，你看我的功德力比较大，这就是自举轻他，得失心喜悦。如果别人得的比较好，你也随喜赞叹，他有威德，对不对？啊，他的福修得好啊，他的德恨高，所以你就随喜他啊，随喜他。又往施主家，不忘彼必施。你去托钵，叩了人家的门，人家不见得要理你的啊。所以你看那个净行品。净行品也有讲到这一段，你托钵有受食无受食都当愿众生如何如何，对不对？请去读华严经净行品，很棒的齁。不忘彼必施，不要有这个期待，他一定会要给你东西，这叫做越狱之心，懂吗？越狱之心，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月亮总是普照一切的门户，只要你开了我就照，对不对？你关了我还是继续照，然后呢慢慢慢慢 到下一户去，就是这样子，恭敬多非少，都知道不管他今天给我多或者是少，我都一样的恭敬这一个寿司，妙好不缓迟，都还是为他怎么样回向作愿啊，回向作愿，纵彼不会失，终不起怨害，嗔恚嫌恨心，勿因此因缘亏戒落恶趣。所以你看哈，越是其实没有受戒还不会犯戒，受了戒以后呢，入了佛门以后呢，其实越容易谤佛谤法谤僧，还谤得厉害，对不对？尤其你过去还信得深的，哎呀，当你今天一念嗔心起，那谤佛谤佛谤法谤僧又谤得比一般人更怎么样，冷酷无情，受的恶趣业报是更是深刻啊，更是深刻啊，这就是这样子啊，亏戒落恶趣，种种这般。好，以下才是我正确要讲的哈，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受食方轨，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一样受用的。他一开始就说，请写四个字啊，前两个句子，说食分四种，断食、促食、施食、事食。这个呢，在于西斯蒂论呢讲说，三界六道的众生云何所食啊？云何所食？到底吃些什么呢？我们呢受养的啊，我们受养的资粮总共分为四类，哪四类？断食、促食、施食、事食。这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它的正观是什么呢？养命起正行，养命是滋生，有没有？正行是什么？修疾犯横。请旁边注明一下，养命是为了要滋养我这个身体，正行是为了要积极犯横。所以这一份寿食就我们称为叫做道粮，懂吗？好，一般我们说这个寿食就是道粮啊，什么是半道的资粮啊？是我们半道的资粮。好，养命起真实就是为了要滋养这个色身，那干嘛用呢？吃饱了以后呢，我好好办道，而受用这一餐饮食，这个断食，以断食为因，这样来看啊，这叫云何所食？我们应当怎么样看待我们饮食这件事情？由这四句偈来解释。哦，还有两句，要不苦沾着，安住出家心。这是因为这个整个偈颂都是对出家比丘说的哈，所以呢，你不要为了追求饮食这件事情呢，在那边用心计较，受种种的苦，乃至于沾着就是。沉溺在那个美味醋香里面啊，你不要沾着在那个自信饮食的自信妄执里面，应当要安住我今天已经是离欲的出家人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还贪在这个美味上，那你今天这个是出家的身，可是呢你又不像出家人，在家你又不是你又不是在家的身，对不对？那变成四不像啊，所以要好好的离五欲，这样的善观察，安住出家的功德相。于是底下呢有六句，这六句算是一段啊，请各位跟着我画上夸弧下夸弧。如果你这样正观的话呢，你就不要怎么样，勿令身饱满，充月过食时，不要吃得太饱啊。我们正常的饮食，正确的饮食都说要吃几分饱啊，七分饱啊，差不多是七分饱。为什么要吃七分饱？其实跟正确的消化、正确的观念有关系。你把它撑满了，老实讲，身体是不舒服的啊。你要留一点空间，让它那边打转，对不对？打转啊，这些都是正确的观念。然后呢，也不要吃得过多，不要因为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吃得过多，或者是过食食。过食食是因为过午不食嘛啊。如果你受过午不食的斋、八关斋的话呢？你如果持斋的话呢，过食了你也不要去吃啊，不要去吃，你要遵守自己在佛前的誓言。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就会诸根吊举，易造扰不安，易造扰不安。所以呢，为了让你到了吃饭时间呢，不要在那边啊感觉饥饿，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要去厨房那边转一转吗？不要嘛，就去佛前拜佛了，然后呢去看书了，去找个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了，对不对？不要让你的诸根呢去随着旁边人去吃饭啦啊，你以为你的定功很厉害吗？啊，那远离一点好，对不对？你自己有一个所悟，然后呢安住其中，这样子来持你的这个誓愿啊。 莫让这些诸根调举意躁扰不安，引你的贪欲淫逸心嬉笑畅荡行啊，这是第一个啊，不为畅荡而死，不为畅荡而死，就是不要饮食欢乐，不要把饮食当作是一种娱乐，这叫做不饮食畅荡。畅荡意思就是说放荡放逸你的心呐、啊，啊，去把饮食这件事情当作是什么休闲娱乐啊，享用啊，然后呢，这件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在这边呢放逸你的心，让诸根在那边调举啊，放纵自己的贪欲淫逸之心。乃至于呢，边吃边玩，在那地方嬉笑怒骂，这就是嬉笑畅荡不正确的饮食观念的第一个。好，请各位这边标一哈，标题就叫做不为畅荡而死，不把饮食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休闲娱乐来办。好，吃饭就简单，只是吃饭，就是吃饱，吃营养，对不对？不要偏食，让你的色身得以支持，这件事第一，这是跟它相对的。那如果你放逸的话，你就是畅荡而死，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以下，又烁烁饱食，食啖诸肥腻，色香味俱美，精妙稀有时，未能补益身，永健体充实。啊，就是告诉你，你去挑啊，有种种理由。以下呢，讲有三种理由。不要特别为了底下三种理由去吃饭。你为了底下的三种理由去吃饭，你就会特别挑合适吃的、精致的调理，然后呢，补益我的身体，要让我的身体呢勇健哦哦，白泡泡又咪咪，啊那加钙填空。其实呢，没有一定怎么吃才会健康的。哪三个理由？请各位夸胡。第一个理由，为了食无病。食无病者，其实相反的讲，就是说啊，不要啊，要把它弄得很精致啊。你弄得精致，以为这样子吃起来会没有病吗？不见得啊，不见得。像我们的菜啊，就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表面上很漂亮的，只要呢菜呢有蛀虫，等一个洞一个洞，你就不吃了。可是如果你会正观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叶子有蛀虫，表示这个叶子怎么样？没有农药，对不对？这叶子为什么这么漂亮呢？农药大概卡过一点的宽，对不对？不然如果采收前，它有几天是不能喷洒农药的，对不对？只要有几天的时间没有去采收的话，它一定会被虫咬的嘛，哪会这么漂亮呢？啊，所以我们以为这个食物是无病因缘，那事实上刚好可能是相反的。啊，我们的喜欢吃白米啊、白面啊，一切感觉好像很干净，这是无病因缘，其实都是错误的观念。好，我们都跟正确的不一样。好，第二个呢，第二个理由是长少壮不衰损啊，不衰朽，就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健美，所以要受用什么高蛋白啊，摄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定的东西，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特别的在某一个地方健壮啊，张扬，什么吃脑补脑啦。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乃至于呢，要大量的服用含钙的食物啦，含铁的食物啦，去用心计较啊，这都包括在少壮之类。少壮之类，那你就说，难道不应该吗？难道不应该吗？正确的饮食就是平衡我的营养素，其实就是只是这样子，越简单的调理越好。你不是说我今天因为医生跟你检查说缺钙。那是因为这个医生是什么骨质疏松症的专科，他不管你的心血管，于是他看你就说你这个人缺钙，于是你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就猛去找钙吃，你不晓得人体吸收钙的能力是很差的，你吸收了钙了以后呢，又不肯去晒太阳，没有维他命 D 你也会转换成钙啊？不会，你根本观念是错误的，你用错误的观念去摄取一大堆同样的营养素，事实上都是白费时间，是不必为了特别要去获得少壮因缘而去受用饮食，乃至于精致的去办饮食之道。第三件事情就更不应该了，为了长命百岁去找能够让你长寿的秘方。这三种观念都是不正当受用饮食的因缘。第一个， 要受用干净无病因缘的，特别这样子去观。第二个，为让自己某一个部分呢能够得到补成身体很少壮。第三个，能够长寿，以此不生诸病患，多利能矫细。你看你今天把自己吃得高高兴兴胖胖的啊，很健康很有力气，却用来干什么？只是用来玩游戏而已，就是玩游戏人生而已，你不是用来办道，你却呢无病少壮长命，可是呢却空费这一生，就是叫做多利而矫细。你不生病患，你很有力气啦，然后呢你也很长寿，可是你却把这个一个瞎满人生拿来干什么？拿来矫戏，拿来游戏人生而已，你不是拿来办道。所以你辛苦去计较，求无病因缘，求少壮因缘，求长命因缘，去办饮食，可是呢花了这么多的心，你的真正的病因缘不生吗？你身体就能够真正少壮了起来吗？很多人吃很精致的食物，可是他不见得会健康的，不见得会健康的。其实调理食物，我们下礼拜可能会有很多的锦囊哈，我们再来谈饮食之道。好，利用这样的建议，好像都是负面列举。可是到底正确受用饮食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下礼拜再好好的，透过我个人学习的经验跟切身的这个受用，跟各位来一块分享。那你们学长也可能会有一些锦囊的建议啊。好，这是以上。啊，以上不要为着这个三个因缘矫意，矫意就是说故作啊，刻意的故作饮食之道。你如果太费心血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根本呢少了什么？少了时间去办道。去调理饮食要花你最少的时间最好。怎么用最少的时间？不要用花太多的餐具，不要用太多的调味调理的方法。用最天然，用最简单的方法，然后呢，不管你今天缺什么，你纵使缺某一样，比如说缺钙或缺铁，也不要只吃钙吧。你拿钙片来，然后加胡椒、加盐巴、加橄榄油，为了让它好吃几件，加了半天，那个钙片就失去它的效用了。你是为了要调理的好吃一点，你这样子拌起来，不就是浪费时间而不得到效用吗？啊，就是颠倒办事，在瑜伽这里叫做矫意，矫意就是矫情，矫情放逸，矫情就是你根本不懂得饮食之道，而放逸你的时间，花了太多时间在办饮食这件事情，却得不到正确饮食的效果，对不对？这叫做三种矫意因缘：无病因缘、少壮因缘、长寿因缘。不是说不要去讲究这三件事情，而是说不要以这三个理由为借口，花太多时间去办饮食这件事情。真正的饮食之道不是那么麻烦的，怎么样用简单自然的方法去受用饮食，我们下礼拜再来分享这个经验。好，以上这是第二段，第二个错误饮食的因缘观。第三个，以香水木参涂香服食碗宝石乐油罐耳目尽娼妓，做虚仆为棋，拍局直实戏。这一段呢，瑜伽师论叫做不为示好，不为端严。啊，说我受用饮食，不是为了让你的长相非常的美好啊，就是不是为了你自己要吃的北包包又米米。于是呢，你吃饭的时候要找一个气氛好啊，风水佳，然后呢，要台上有人演奏国乐啊，然后呢这边要有分多金啊，这边呢要摆香金，这边要摆香花啊，然后呢你吃饭前呢要有一点餐前的游戏，吃饭后要有个餐后的游戏啊，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了吃饭那个环境啊，然后搞得非常的所谓的示好端严，就是那个气氛啊，享受那个美好饮食的气氛，为了要办饮食这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却为了要搞他的气氛好，对不对？这个受用家去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样的因缘呢，办饮食这件事情是划不来的。乃至于呢，我们现在不是要讲究气氛，更是没有气氛的，边吃饭边看电视，啊，假崩配点息，这个也是这一类的。啊，假崩配点心，假崩配报纸也是这一类的。 也是这一类的啊。然后呢，边喝酒边跟别人下围棋呀、这个东西，然后就都是这一类的，伴随太多那些周围的啊不受用、不是真正需要的因缘事啊，却把饮食这件事情搞得非常的铺张、浪费、不必要。这个是第三个错误，第三个错误。好，第四个，临时若饥渴，尽淡自存户，展示以掏针，就是贪吃的意思，就是老饕了，就是讲究美食了哈。难养亦难满，这意思就是说啊，不要因为哈、你好几餐没吃饭了，哎呀，菜一上桌，赶快捏哦，然后上了桌之后，赶快夹一堆在你的碗里面，不，找养一堆等等。咬得胖胖的，然后你以为是牛啊，这边咀嚼，这就是临时若饥渴，尽淡自存户，好像来不及吃一样，好像是难民一样。那吃了好的东西了之后的，哦，在那边难养亦难满，阿哥不，还给就给我推进我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啊，增积累就是你如果这个不爱吃，然后呢少吃了啊，就是饿了好多餐了啊，重疾非华以追求，爱染贪无厌，迷闷吃受用，这是另外一个得恨，就是反而呢就是不吃饭身体就不舒服之后呢，你就追求有没有能够让你开胃的方法啊，找很多非法之道来追求能够让你这个喜欢吃啊，为了要带起你的胃口呢，然后呢爱染贪无厌，迷闷吃受用，这些呢都是自己心的问题。然后呢第三类，这三个都是属于一类的啊，这叫有艰难存养，就是所谓的很难养的意思的。你不要有以下这三个，吃的时候呢贪多，对不对？好吃的时候呢难养亦难满，那要不然呢偏食，不喜欢吃就不吃，然后呢寻求其他开胃的方法让人家麻烦啊，然后呢要不然呢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常护其分身，就是买一堆零食啊，常护其分身就是买一堆零食，然后呢零食吃饱了到了正餐的时候又不吃，让人家不晓得怎么样去伺候你，然后搞得呢你自己的深沉心迟钝，你只要吃的太油腻太多，零食吃的不正常，时间不正常，你的身体就容易怎么样，不消化，不消化的身心反应是什么？身体就会沉重，心就会迟钝，气息会出入非常的粗重，而且呢睡眠品质会很差啊，各位如果有经验的话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消化不良的症状。以上这三条啊都属于一个标题，叫做有艰难存养，就是很难养 这几种德性，就是因为对饮食这件事情很难被别人照顾，很难照料的好啊，因为你的挑啊，非常挑啊，有种种这种怪癖，这种怪癖让别人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饮食把你喂饱，把你喂好，喂健康，很难养，不要做一个很难养的人。这四件事情，第一个不为倡荡而食，第二个不为交易而食，不为矫情放逸而食，不为了示好庄严而食，不要变成很难养，有这么多饮食上的怪癖，对不对？啊，那会让你呢对饮食这件事情呢会费很多的功夫，可是呢却不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以上是过患，那底下呢就讲你应当要正确的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底下就说了，多闻圣弟子如以上八种教导，观时众过患，请在众过患旁边写八种过患，就是前面的一到八的过患项，要这样正观。然后呢要起什么起什么样的观想呢？悯念身中虫，吃饭的时候呢就知道我要供养众生，对不对？然后呢身中虫也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去喂养你的饥渴之病，所以我们经常晚餐啊也称为药食，有没有？是依我的腰椎边呢，对不对？就是喂养我这个肚子里面的饥渴的虫子，所以你悯念他们呢而去吃饭啊， 或者呢为道而施淡，为了什么？为了办道。所以前面的那个身中虫是为了要滋生，为道是为了要修集犯恨，这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第三次 又重新再讲一次，应当这样的正观，应当这样的正观。好，我们翻过来，第二个，非食不受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持斋的时候呢，这个过午的话，你就不应当受用饮食。第二个，不是正餐的时间，也不要吃零食。在十三头陀行里面有一个叫做一坐食，一坐食就是说，你就正餐时候在那个地方受用，离开斋堂的时候就不再吃东西了，不要贪口。其实不贪口对你身心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不要让你的饥肠辘辘24小时都在忙，对不对？吃饭完了好不容易休息的，又进来一点食物，他又必须动，一直在那边动，一直在那边动，一直在那边动，那你的那个胃肠整个身心是不是都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劳累，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呢，非食不受食，用我们平常在家的习惯上来讲，不持斋也应当要在正餐的时候吃，非正餐的时候不要吃。我们下礼拜也会谈嘛，下礼拜也会谈到呢，乃至于呢，不要去喝太多的水，因为水喝太多了会冲淡什么胃液，会令我们消化不良。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配合的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呢，第三个，这第一个这是非食不受食，是第二个。不食非所宜，非所宜者没有一定的食谱，要看你的身心反应而定。我们要看你的身心反应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吃了这个饮食之后，你在止观当中身心的反应如何。如果呢你会起昏沉，你会打妄想，或者乃至于身体不舒服，这就是不非所宜，懂吗？这就是非所宜。那么第二个，看你的排尿跟你的排便，如果你排尿的颜色不对，排便颜色不对，或变硬变成便秘，或者是胀气，种种不健康的身心反应，你要善了之。你要知道你之前就是吃的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非所宜，你不要再去吃，纵使你很喜欢吃都不要再吃。所以我说开始修止觉止观，你的饮食就要记录，记录之后呢，你要用止观来印证，你要用排泄物来观察，用身心的感受来去调整你的饮食，找出适合你吃的跟不适合你吃的，不适合你的吃的不要多吃，不要多吃，这就叫不食非所宜。这个东西没有个人一定的食谱啊，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观察，你要自己去向你的身心学习。这是第三个观念。第四个观念，不吃太多也不吃太少那么多跟少以什么来衡量？以什么衡量？以你身心的清明觉受，清醒明觉的感受，也是由你的止观，由你的排泄来观察不极多也不极少，就是要适量。那我们经常讲七分饱，可是七分饱也是一种感觉嘛你自己要去调调到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呢，你血糖不会感觉低，对不对？心跳不会加快等等，这种身心反应你要善观察知道什么样子的分量是适合的是适合的。好，再来很重要的一个，不消化的东西不要多吃，不消化的东西不要多吃什么叫做不消化的东西？我们下礼拜再讲今天时间不够。好，再来，不贪婪交易。不贪婪交易者呢，就包括以上的四种过失：倡荡而食、交易而食、嗜好庄严而食，以及一些饮食难养的坏习惯坏习惯，不要爱着这些以上的一些坏的习惯。还有离乐苦二边，不要喜欢吃的吃一堆，不喜欢吃的一点都不吃。其实饮食之道就是平衡受用，什么营养分都得要吃有一些老师在教你每一摊饭要吃五种颜色，你每次要去配搭那五种颜色也很麻烦，其实就是一餐一餐受用，你这一餐吃了什么，下一餐有什么你就自己正确的去配当，不要极端的苦行，也不要极端的去放逸我的口舌之乐，就是离乐苦二边然后呢，再来正法以追求， 你去取得受用饮食的方法要怎么样？正确。这包括什么？包括调理的方法啊，包括调理的方法，包括吃饭时候应当要有的身心的一种习惯啊，等等等等的，这叫做正法以追求。还要知量、知止、知足、知知这三件事情。知量者就是前面的八种正观，知止，你只要知道那是不消化的，只要知道那个分量太多的，只要知道那个对你的身体体质是不适当的，你都要怎么样？再好吃我都要 stop， 只要知止。好，你受用了，那个分量够了，你就知足啊，能够做一个很好养的人，这叫知足。所以要知量，知量有八种正观。知止就知道不要再受用自己不消化或非所宜的食物。知足就是你受用不多不少，分量刚好，用这样子。所以从17页最后一行开始哈，泯念身中虫，第一个非味道而失淡，第二个非食不受食，第三个不食非所宜，第四个不极多也不极少合为一个，第五个不消则不食，第六个不贪染交易，第七个离乐苦二边，第八个正法追求，第九个知量知止知足合作一个，第十个。所以有十个正确的饮食之道，而这十个怎么样落实去实践，我们下礼拜呢再来做经验分享啊。我们这个礼拜就先用这个定道之量颂呢啊，跟各位来这样子哦，用瑜伽师论的教导啊，这样来跟各位来说明啊，希望各位真实用这个寄送呢自己去思维一下，应当怎么样受用饮食这件事情。然后再有饮食这件事情呢啊，扩而广之啊，扩而广之，把它比类思维到生计啦，自己依赖身心长养的各种资粮啦，凡是你受用的各种资粮都是这一样。如果你放逸了啊，如果你放纵了我的各种色界的贪，那么就会有很种种过患。那么多去把那八种过患呢能够记下来，不难不难记嘛，看念过以后能不能记。第一个什么正受用啊，第二个什么食淡宜，知道转变的过患，第三个呢追求的积极的过患，就是你要去取得的过患，然后呢再来防护的过患，对不对？你保有了之后防护它是不是有很多的过患，然后再来呢轻便愿的过患，对不对？轻便愿的过患其实不难记的，当你好好的把寄送这样子熟读过去思维过去之后，只要记那个开始那五个字就好了，对不对？一个一个过去，那我们平常是十从五观，从来也没去念它，对不对？那这个口诀这个心要各位记起来啊，硕硕的就是这样看看饮食，但是也不要这样做厌幻想之后呢食物就不吃，因为正受食的方轨的原则就是什么知身修放横，这些口诀都很好背。所以为什么我选用这个寄送的方式，就是让各位不要说你出不出家，你就是做一个在家人，这些饮食的习惯都要如以上的法要这样子修正，你自己回家去思维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生活会比较好一点。尤其如果你修止观你打坐的话，你更清楚看到你止观身心的反应，你不要以为你就是在坐中用共种种的观想去对治你的昏沉吊局，老实讲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因素，如果这些真实的因素不去调伏的话，你只是借着观想，我告诉你抽象的力量是不可能大过于这些实体的物质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修心修内典学心法就罔顾物理界世间道，这些是中道而行的，所以我们要从物理的因素，对不对？饮食之道去讲究，正确的去知量、知止、知足，啊，调整我对饮食错误的想法跟错误的做法，不要让你在这件真的很简单的事情上去造业，造业，然后因着饮食造业的过患去受业果报，多么划不来！本来要去办道的，却拿来造业，对不对？那我们修道人就应当要转业成道，而不是呢？放逸道心而却怎么样放纵业行啊，两边蹭一蹭就知道要怎么样过活嘛啊，修行是很客观很真实 啊，去面对正确的态度跟正确的方法。所以白云老禅师讲一句话，修行没有那么抽象，都是在真实的生命经验上去自己正观道理方法，然后呢转变我的业习成为道的质量。等你慢慢清净了以后，圣道一切处都是，圣道一切处都是，这样真实的去做观。好，我想我正确的讲一次齁，我所谓的配方，我把所谓的锦囊指的不是菜单而已，指的是你个人啊，曾经不管从哪里学来的哈，饮食之道应该广泛这样讲比较正确啦啊，不是方子啊，是不是这边有讲鱼香茄子、南瓜浓汤、破布子豆腐，我就讲了破布子豆腐的一个笑话。第一次吃破布子豆腐，我还不晓得那个破布子价里颠，我为了破布子豆腐去补过一颗牙。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嗯，所以当然它是一个降火气消解毒很好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弄，我都感觉要从豆腐当中剔出那个破布子是很麻烦的事情，每次都用筷子把它剪开来，剪开来然后再去收用啊，这个是笑话了啊，不过开玩笑，我指的是饮食之道，你们对饮食的一些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跟别人分享的锦囊啊，锦囊不用太多啊，不用太多，随个人意来贡献啊。那我们下礼拜就来谈这件事情，怎么样用《瑜伽师地论》啊，这个定道资粮颂里面那后面十个法要啊，后面的十个法要来对治前面的五种过患啊，五种过患，然后呢去执行的八种正观。其实法要很简单，你去归纳一下，然后把它熟记起来，其实不难记。我也不是要各位真的要去背那个记诵，其实把那个记诵的意背下来，了之下来，那经常这样去观察，然后去修正你的三业，这就是修行。你慢慢这样子，你的五盖就调伏了，然后饮食调伏了，睡眠调伏了，一个一个来啊，你其实一调好就很容易得定啊，很容易入观，这是受用修道的利益。好，以上我们这样子跟各位报告。